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各位菩萨辛苦了。这个我要是向大家介绍葡萄，并且详细的介绍，大家嘴巴里面就有很多的口水出来，它会有很大的反应，是吧？我要如果要讲大便，那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种错位的感觉，马上有反应。也就是说，我讲某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他心里的愤怒；有讲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大家非常开心。也就是说，讲一个你四年前某一个人恨你，你恨他的时候还咬牙切齿；要想到某一年人家对你的这个爱护啊，你想起，然后你马上去报恩，证明啊，很多东西啊，它是有反应的。讲这也是一样。说在我们生，在我们这个啊，在我们这个心里啊，它应该是有觉受的，而不是说天发听着枯燥无味。因为听着枯燥无味呢，就证明啊，要不是讲法的人有问题，要不是听法的人有问题，反正肯定是两个有问题。那我说怎么样的听法有味道呢？啊，我拿简单的比喻来讲啊，就是说，比例来讲，我说这个无常，就讲这么一个字，无常一直在介绍无常。这个我今天讲无常，但是呢，有一点听到这个无常两个字呢，或者经过详细的介绍以后啊，哎，他发现了心里面呢。啊，升起来一片清净，啊，他马上就有清净感。第二天还讲无常，还介绍无常。在讲无常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了一片空灵，啊。第三天还讲无常。那还讲无常的时候呢，他发现了啊，这个人跟心跟世界产生了一种交融。第四天还讲无常，他就会见识到啊，人我双忘。但是呢，这个一定是根基比较好的人，但是呢，没有根基的人呢，第一次讲无常，哦，他很正气，从来没有发现过；第二次讲无常，还讲无常啊，第三次讲无常，他心里面生出不满和讨厌的心；第四次再讲无常，他干脆不来了，那。这个就是听法的一个诀窍。如果你不会听法的人，听了一遍两遍就认为你懂了，但是会听的人呢，你讲一百遍无常，他会更人升到更深的境界。所以我们了解在听法的过程之中，你会发现了啊，你自己听法的这个为什么枯燥无味的原因啊？原因就出在你自己呀，用妄想在听，用分别心在听，用意识在听，用了知在听，用对立的心，用知识在听。所以你只记下了那两个字而已，意识分别而已啊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认为我比师父还会讲，你有这种感觉出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就落在直接里面。所以这两个人一定是存在的。所以很多人听法，释迦牟尼佛在讲无常，那么多人做阿罗汉，可是呢，还有很多人听到无常，反而讨厌，听不进去，然后离开，啊，都有这样的现象。所以呢，我们了解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。 啊，所以我这个呢，因为这一段呢，讲我忍众生受者，就是讲我相，啊，要破这个四相，而所以要了解这四相，啊，昨天你讲了哪四相啊？哪四个我？第一个五蕴主宰我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我五蕴呢、啊、有个我主宰的我。第二个呢，诸法有我，是吧？因为佛陀讲过，诸法无我的，心我就心我法我。还有一个呢，念我，是吧？尊生念里面有我。第四个呢，力有我，啊，这个我忍尊生受者，就是我相，这个我主宰者，也就是说命是我主宰，有个我在主宰，然后念呢有个我在主宰，法呢有个我在主宰，五蕴呢有个我在主宰，所以这个强大的这个我在主宰者，我们这个主宰的我是虚妄的，我这个虚妄是不可得，瞬间可以把你推翻，但是呢这个不真实的我它不存在的，但是呢这个不存在你抓住了，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，也不是这个给你带来烦恼，就是那个给你带来烦恼，因为五蕴的我你可能调节的非常好不烦恼，你不能代表法，这个我不能给你带来烦恼，法可能说你调节的很好，你不能说那个念头这个我不给你带来烦恼，这个念头你说你可能调节的很好，你不能代表你这个命令的我能调节的好，那这四个我，我忍尊生受者是四个我，我这个我其实就是一个妄想，我这个妄想不停地扰乱你的这个人生，所以这个烦恼是紧紧跟随你的，因为你强烈的这个四个我啊，这四个我你抓得紧紧的，所以呢它不分离扰乱你的心，所以一个呢啊，这四个我抓得紧紧的人，他说他没有烦恼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四个我是不停地扰乱我们的，因为这四个都是妄想啊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方方面面做到都圆满嘛，是吧？是吧？但是福报还是有限的，就是你有一点福报可能支撑，但是还是有限的，是吧？是一个，而说我们有这个寿命可能长一点，八岁还会死啊，是吧？这个念头生生灭灭的，是吧？这个你生活中的得得失失，还有这个五蕴，是吧？五蕴色受相行识，能哪个能把握得住啊？所以呢，这个我，所以这个我没有破的话，它会生什么呢？啊，所以在经典上讲，尊生以四种颠倒，又为死我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我啊，就是四种颠倒的体上有个我在，把四种颠倒了啊，又是实，又是真，又是我啊。所以呢非常的执着，因为执着以后呢他就有保护自己的意识，首先是爱我，是吧？爱我身，爱我世界，爱我念头，爱我生命，但是每个众生都非常爱，因为有爱呢他就有嗔恨，爱跟嗔它是交加的，所以呢有爱的境界和嗔的境界，所以人活在世上你看你逃不出去的，是吧？你不要，所以我们这个爱要平衡，你爱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它是无常的，是吧？他说这个，因为他是讲了四个嘛，一个是五蕴嘛，是吧？一个是法界嘛，法界我嘛，这个世界我嘛，啊，或者说你念我嘛，就是诸念是我，然后这个命是我，所以这三种这四种弯直。变成嗔心和爱这两种境界，就是我们活在这两种境界里面。这两种境界啊、首先是贪爱，每个人都是贪爱啊。有人说啊、烦恼从贪嗔起， 就是有了贪心就有嗔心，有了美了就有丑了。在这个世界孩子一生下来看到光很美是吧，样子看到就要贪心出来，贪不到的孩子哭哭哭哭了以后呢得不到我就算了吧是吧，再贪别的，反正那个贪心是不断的下去了，贪于绵密啊，就是贪是什么呢，就像蜜一样是吧，它是密密麻麻，像水的波浪一样是密密麻麻的啊。如果贪断了你就正法身了，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生死就因为贪，当然贪后面就一定贪不到就是嗔啊是吧，就是我得不到我就不要了，不要就是嗔知道，你说我不要了就可以了吗，不要就是嗔知道吧，就是不要也是错知道，就是我赚不到100万我不要了，你这话讲出来就又嗔恨心了，但是你感觉了我不要不是放下吗，不是嗔心知道吧，所以就是说不可能佛陀说没有大千世界，说我不要了可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讲，他在大千世界里解脱知道，很多人以为不要了就解脱了，其实不要了还是解脱不了了，还在嗔里面知道，我在师父面前听法是吧，我不喜欢我就离开师父不行吗，那就是嗔心就出来了是吧，所以生活中如果你不修行没有般若智慧你没办法修行，就是因为离开了其实你在生嗔心是吧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而已是吧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们四个地方有我相，四个地方有我，就是说你五蕴有我，你法里面有我，你念里面有我，你生命中有我，你至少有四个地方有我，你往哪里躲呢，你走着走着就走到那个我相里面去了，你往哪里走就走到我相里面去了，你还不知道，你以为这个五蕴没有我啊，我不执着了，你不执着了罚是吧，不执着了很快乐吗，那个罚我出来了，你不执着也是错，执着也是错是吧，所以你不修行的人你不管怎么做你都在我执里面，所以我们说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怎么样都是一个我是吧，所以我们开口都是我是吧，所以呢在这个虚妄体上啊，纯主虚妄，就是说嗔爱是什么呢，本来就是虚妄的，因为有一个我在，然后才有嗔和爱，嗔跟爱他说他也是虚妄的，因为这个虚妄的我也是妄的，两个妄跟两个妄在一起是吧，叫二妄相依，就进行了二妄相依生妄一道，生妄一道就是说以妄业故，妄业故，所以这个妄见流转生死啊，就是说妄见流转啊，业流转者妄见涅槃，就是说这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动，一种是静，不能的动，因为妄虚妄嘛，希望是流转性的，是不可得的对心，所以说它就变成就是一直动这个妄念是吧，一直动妄念，这个念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，不是流转性嘛，所以叫动念，那灯念是什么呢，流转性，你讨厌灯念呢就是不动，不动呢是什么呢，弯见涅槃，就是你讨厌不动，比例来讲我不动念，这不动念也是错，不动念呢就弯见有涅槃可乐知道吧，所以呢就是说一般人说这个无念是吧，念跟无念，就是说念跟无念，说我不念了可不可以，不念也是错，你就就是涅槃了是吧，就是涅槃，有个涅槃可得，然后见生死恐惧，就是看到我们的讲话就是生灭现生灭，他这个生灭我不喜欢，然后呢我不生不灭我就不理你了，不理你呢就见人小乘了嘛，见人小乘我就是不动了，不动的时候有没有众生可度，有没有佛可成，他进入到寂灭里面，他在寂灭里安住，有个寂灭处，然后见生灭他就离，见生灭就离，就是有生灭可舍，有涅槃可证，他有个涅槃可证，有个生灭可断，有断生灭心，有起涅槃心，这个心呢是小乘，我这里小乘呢也是万见虚妄的自见，这四种颠倒啊，这两种颠倒呢都是一为啊，以我为体，只不过有的是维系，有的比较粗，一个是执着于动，一个执着于不动，就是一个执着于有念，一个执着于没念，对吧？ 没念和有念它两个是相对而言的，没有念就爱之涅槃，有念就爱之生死，他喜欢生死啊。两个是由此不能日清净觉，因为这两种爱见啊，爱见由爱就称，爱称见，称就是我不喜欢生死，我喜欢涅槃，爱见呢就是我喜欢生死，是吧？所以呢罗汉普这个众生他都有爱跟嗔啊，他说反复呢他有爱他就有嗔啊，按照就说我喜欢好的我不喜欢坏的，是吧？你说我要到天堂我不喜欢地狱，我喜欢善的不喜欢恶的，我喜欢清净的不喜欢烦恼的，那不喜欢的叫嗔，喜欢的叫贪，所以贪和嗔这两个对在反复身上都是启动的。他说罗汉呢，罗汉就说生灭他不喜欢叫嗔，然后涅槃他喜欢叫爱，就是爱涅槃嗔生死，他还在爱里面，爱还在取舍里面，所以呢他还在妄念里面，所以这个妄念呢啊，因为这个正是这个妄念哦，不能入涅槃，就是不能够入清净觉性。他说借由不能，因为这两种妄念在里面呢，就是它一个取跟舍嘛，这个我见嘛，它不了解，它不了解，就是我见里面生起了爱跟嗔，我都是我，因为一个我独立的我，因为有我就对五蕴的执着，有这个我对法界的执着，有这个我对念的执着，有这个我对这个什么执着，对这个命的执着，如果把我去掉会什么样？如果我没有了，没有什么五蕴皆空嘛，我没有了，诸相，诸相什么如幻即灭了，现在就是，他说如果没有我了，念就不生了，对吧？如果没有我了，命也空掉了，命本体就是个概念，没有我了，谁知道有命啊？对吧？所以呢，没有我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米，也没有物，是吧？就是没有米，就是米的人、物的人都不是。没有我了，谁在米，谁在物呢？是吧？因为是直接聚集到原有本体嘛。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原有本体，知道？就是一个我在跟这个原有对立了。所以我常常讲一种话，说世界本来清净，世界本来清净的，你的根是清净的，你的尘是清净的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知道吧？你的念头是清净的，唯有你的妄想不清净。妄想是不可得的，知道吧？你制作一个不可得的妄想，就像空中作花，空中没有花嘛，是吧？因为没有花，你制作有花存在，是一句烦恼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烦恼是自生，就是你不管怎么烦恼，你发现了那个地方不烦恼，比如讲尘不烦恼，根不烦恼，念头不烦恼，还有呢这个境界不烦恼，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烦恼，跟人家没有影响，是吧？没有任何影响，就是你对你更有影响吗？是吧？就是你眼睛长得不好看，但是你的烦恼也影响不了他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烦恼的时候眼睛肯定长，你眼睛看色烦恼的时候眼睛色就长得不好看，知道吧？是吧？因为它是缘起的嘛，它是缘起，这是空性的嘛。你对色有烦恼，你生烦恼妄念啊，生嗔恨心。不好的心，那眼睛慢慢的长得就很难看，但是呢它不影响它，它还是清净的，知道？这是你的业报是这样的在转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的根一定是清净的，你不管怎么烦恼影响不了你根，你要记住，你不要自己自作，因为这个尘，这个根，这个念的本体和你的念的自身，它都是没有烦恼的。那么说这么多没有烦恼的东西就是清净的本体，这么多有幻的体，这么多平等的体，这么多这个变法界体，然后这个东西在你面前，就是说你发现你除了这一念烦恼之外所有都是清净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的烦恼真是不应该，所以我们讲诸佛菩萨这里做过一直在救你，清净心在救你，平等心在救你，如幻三昧的救你，在救你，这个 十方诸佛都在救你，就无量觉在救你嘛，啊，无量法界的由幻的法界三昧在救你嘛，一心三昧，由幻三昧，是吧？我们就清净三昧、寂明三昧都在救你这个妄念，你这个妄念自己在折磨，就好像孩子一样，就是怎么摸你都哭，我们呢，怎么摸你都哭，是吧？就是不觉悟嘛。那我说我们长大了，我们就应该觉悟嘛，知道。所以闻到法以后，你就了解，就说并不是呢，并不是觉不能日，不是，就是说，你说不能，我们借由此不能日清净觉，非觉为具，非觉为具，啊，具轮日者，具轮日者，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都不到里面去。并不是觉呢不让你进去，知道吧？由情能日非觉，就是说他不是说请你日进去啊，非觉非觉日故啊，由情能日非觉日故啊，故是故顿念即习念皆归迷惘。他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，要说这个清净自觉他本来就在当下，并不是他不愿意到你心里面去，知道吧？不是他没有拒接说啊、你得不到他心里面去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他也没有说这个他不愿意进去，你要请他才进去，他不请他就不进去，他没有说要你请他，知道哈？就佛菩萨到我心里面去，不要请他，知道？非请能入，也不是呢，拒接你日，就能做坏事，我不让你进去，要做好事我才让你进去。这个觉呢，清净的觉，从来不拒接于人在外面，是吧？也不需要你请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你要了解这个题，你就知道，你如果等着这个，就是因为我这个妄念这个呢，其实你这一切一旦你日了以后的话。但是你悟到的时候是在迷悟之间，就是说一旦你明白了以后啊，明白了以后你本地就是没有能日，没有能日的人，也没有所请的这个，就不是说请你进去，因为你根本不存在，你也不是拒绝你去，因为你那个本来就是你，是吧？所以究竟来讲的话，那个清净觉就是你自己，是吧？是吧？是你把你自己拒之于我门外，不是他，不是觉醒把你拒之门外，是你自己的迷惑认之为父母，是吧？所以经常讲说，在经典上讲说，于梦生未晚呢，就是你没有忘记你这个梦生，就是做梦里面这个身体啊，就是说，就是没有忘记你自己的这个我，是吧？是吧？啊，必不能惑于本身，你没有忘记这个我，所以呢，你们不能够瞬间跟你的本觉啊见面。如果你把我没有忘记他，如果你把他忘掉了，哎，你跟他就合一了，是吧？非本身智啊为具，是妄想未取啊，运心皆非，就是说你个我执没有取掉。所有的运心啊都是非心，就是说非当凡夫啊，不当凡夫之起合造业，所谓灯念皆归于什么迷闷啊，即二乘成空是寂啊，所谓习念皆归于迷闷，故云啊，顿念，就是事故呢，顿念与习念皆归迷闷，就是顿念也好，习念啊，就是说我顿念也是迷，习念也是迷，啊，不是在顿念和习念之中，所以何以故啊？何以故？有无始本起无明，为己主宰。就是无明，就是我执嘛，就是我执叫无明嘛。一切尊生生无慧目，这个尊生呢，没有听到法之前，不 不是自己有慧命。什么叫尊生呢？就是万念万想，万想这个万想啊，万想是没有自性的，就是空。但是呢，它就不可得嘛，就是虚妄嘛。我这个虚妄的东西，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虚妄的，知道吧？就像一个人，就说一个人呢，他自己觉得好冷，每天很冷，夏天也很冷，知道？他自认为很冷，他把冷跟约啊，他搞错了。他本来是很约的，他就发现了他自己好冷，后来人家说他很冷呢，就给他加衣服，加衣服呢，他就是他最终更冷了，更冷了再加衣服，身上流汗，然后到医院检查，发现他没病，什么病都没有，他就是好冷。后来就发现了他不是冷，是约，知道？他把约当成冷了，然后呢，那医生帮他开了，他这是怎么样，慢慢开，刚刚开。啊，把他衣服解开了，他接受了这个约，哎，接受约以后，突然哎，发现不是冷是约，他约当中冷了，所以他是呢，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病呢？我看了报道上面说，他有一次生孩子啊，被风吹了，然后得了一种病，而这种病呢，脑子以约为冷，他就脑子感觉到自己很冷，就是怀孕了以后，可能得了一种恐风症的。他就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，这冷冷的感觉或者汗呐、啊，他感觉到是怀孕的那个，当时被风吹了，或者是那个风成那个了，他以为是寒风进去了，其实是瘀在毛孔里万处发散，他以为是呢这个冷，所以他一直认为外面的就是冷，啊，后来那个婆婆后来。经过心理医生慢慢治疗慢慢劝导，最后面还是恢复了。就人往往就这样的颠倒，知道吧？他说在无明的妄想的时候，他那个妄想执着颠倒，就执着颠倒，他就以为那个是真的，知道一个主宰，所以呢他就没有智慧，没法开解。那靠什么呢？要靠善知识来开显他，没有善知识开显他，他是放不生自己的，就是啊，就是说明明五蕴里面有我，你把五蕴放开以后，把放掉以后，你发现五蕴就空了，哇，更空灵状态，是吧？我跟他讲，就是说一旦你了解了五蕴无我的时候，就是一片清净，就是诸法一片清净，哎，清净心就出来了，对吧？然后说再过一段时间再开显，他说这个开显这个什么，开显一切法没有我，是吧？就是一切法，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，它是我见的，是我的觉性嘛。就是看到法，那法就是是因为就是法那独立存在的呢。所以呢，这个法呢是没有我的时候，哎，就没有我来领受它的时候，它就是幻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法一边就空灵状态，空明状态，空就发现这一切啊都是心中之光明，空明也可以，空灵也是空明也可以，空明状态。那么说在观察这个，在观察这个念无我的时候，刹那刹那这个念没有我的时候，你发现心跟世界达到一种交融，它就互通了。心跟世界通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世界，没有我，你这个无量觉就出来了。无量觉就是外面世界跟你心达到是不二了，这种交融状态，没有世界也没有我，就变成一个觉性出来了。这个叫觉，还不叫觉性，这叫觉，是吧？觉出来以后呢，这个是觉，是清虚境界，你知道无极之体嘛，清虚之身叫虚空，整个虚空无量觉就出来了。他说这个把念啊，要你没有我的话，你就会生出这样的境界出来。这个可以亲身体会，念佛都有了，念佛你们都有了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四圣阿弥陀佛这样观，第一圣阿弥陀佛破无蕴我，第二圣阿弥陀佛破法我，第三圣阿弥陀佛破念我，第四圣阿弥陀佛天就破一切处无我，觉得你就进入到涅槃寂灭大圆满，自信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因为第四个无我是寂灭体，是吧？命没有了就是寂灭了，一切都寂灭了，是吧？那么在这一声，然后南无阿弥陀佛，心里面一片清净。因为你了解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理，就说你念阿弥陀佛是靠五蕴来念嘛，就是我在念阿弥陀佛，肯定是五蕴在念佛了。你看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五蕴空掉了，就是一个法，然后一片清净就出来。 啊，一片清净，把你感知一片清净了。然后呢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反映着一切法与幻，空明境界就出来了，是吧？空明就是清净也没有了，空明境界出来。然后第三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无量觉就出来了，念是觉，法是觉，都是一个觉的本体。然后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切皆寂灭。然后就你这四声佛号念完以后，我像人像众生受持像就断了，就啪的寂灭了。你现在感觉一下，就是我现在这样的讲的时候，我就立即我就要入定的感觉，就是说这个我们自己当时讲着就寂灭了，就是在座上呢讲就寂灭了。为什么？他在讲课的时候进入到三昧定里面去了，他就说他在看到舍身的时候把这个身体烧掉，这个药王菩萨品的时候把这个身体供养佛的时候，那一刹那时间他就进到定里面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讲法的过程就可以入定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听法，或者你不要你开口讲话，也不要你当老子的，你就随光而入嘛。我在讲的时候我入进去，讲的时候就入进去，然后慢慢就进入定的状态。这讲法的听法，那是一种真理，禅定就会出来了。讲的过程帮你到就开悟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说听法肯定不是做笔记的，我告诉你，它是一种慢慢的深入，慢慢就是无常有什么好记住的？不就是无常无常吗？今天讲一遍无常，明天讲一遍无常，后天讲一遍无常，再后天讲无常，你就证阿拉汉了。第一遍无常，真什么日流，是吧？我们西陀汉、斯陀汉、阿拉汉、阿拉汉，第一遍西陀汉，第二遍斯陀汉，是吧？第三遍阿拉汉，第四遍阿拉汉。你看讲一遍，你看人家一个婆婆，是吧？他这个夫妻两个听一个沙弥讲法，沙弥就讲就是苦啊，现在讲的苦，汗比云流的，这个讲不了啥，不会讲，就讲那个苦啊。还有苦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个地方跪在那个地方讲苦啊苦啊啊，无量的苦，苦难苦，瞬间的哭，没有自信的时候，竟然有证阿拉汉，各位，是吧？真的，他说这个真，他就在思维的时候，这个我就跟那个他的这个苦啊，就空掉了，以后就证西陀汉，是吧？西陀汉的时候，他抬头那三尼呢，他不会讲法，蹦的就跑了。就跑到了，他跪着磕头低着在听啊，在听的时候呢，沙弥着急讲出一个苦字，然后呢转身就跑了，看他低头的时候就跑了，那个夫妻两个一抬头一看，你看法就空掉了，法师也空掉了，就他就证阿拉法，证了三果，是吧？你看人家为什么，这就是听法，就是这么两个字，你看一个苦，抬头一看人没了，就空掉了，然后证阿拉罕果，就证了三果。为什么我们讲了半天不能看？因为不要你大脑增加意识，增加妄想，没有多大的意思。你一定要成一个字里面一个字里面，就是师父可能讲话比较快，那个有居士反映说我讲话太快，我来不及想起来，后面就过去了。就是说这个慢慢讲有慢慢讲的好处，如果金刚法师讲的好慢。如果你要会思维呢，金刚法师讲个无常，那你就接着听着嘛，听不就听空掉了吗？你为什么觉得他讲的太慢呢？是吧？觉得他慢，你不想听了呢？如果你真的这样听的时候，就是你就说，你像我在念这个一则离境诸佛，一则离境，其实要念慢一点，一则离境诸佛的不能念得太快。一则礼敬诸佛，十方三世所有的诸佛，我在前我都恭敬，上至于诸佛，下至于十方尊生，未成佛的，已成佛的，一显的，未显的，一修的，未修的，所有的都是佛，我在恭敬。而在恭敬的时候，跟十方尊生就通为一体了。一则礼敬诸佛，一切法是体嘛，是吧？二者称赞如来，称赞如来的功德，称赞如来功德无处不在，虚空的大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如来的功德，不了不去，当下就是。二者称赞如来， 啊，就不来无处的当下，就是如来的本体。这三者广修供养，一切色身相无处法，啊，它真空妙有无量的妙化，我在供养十方诸佛，供养十方如来。然后你这样供养的三界大千世界都被你供养了，是吧？你这样的思维的供养的时候，你就困难了。四则参会业障，所以说这是没有业障了，说参会就是四则参会业障，身口意清净，然后保持清净啊。所以你在一个个的念的时候，一个念的时候，你就进入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了。因为我们一在念经诸佛，二在称赞如来，三在观修供养，就是念出来，知道吧？所以念经呢，就是说在涅槃经里一句话，就是说念经不解者出生无意，就骂我们，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说念经不解，就算念过去了，不解它，跟出生没什么区别，是吧？然后念经不解，就是说这个解而不信者增长狂戒，是吧？解得很好，但是自己不信，这是狂人，是吧？这个增长狂慧。所以呢，我们又能念又能解，所以在早晚念三呢，就是一在念诸佛，二在称赞。那么四的话，大愿完念完了以后就不可思议了。你说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一切都是观世音啊，还是在我们一念之中，是吧？色身相互触法都是音声嘛。南无观就是你心前这一念，然后世界叫音声，它是真空我现妙有。观自在真空无邪一切妙有，这些妙叫观音，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大十方诸佛建立了无量的势，然后建立一切众生心想，所有众生心想想的世界都是大势至菩萨观中，进入众生心想建立一个法界。然后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，无量的众生都在接受说。观世音菩萨接触说大势至菩萨，我与众生无二无别，所有的畜生动物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接触说观世音菩萨的音声，都在接触大势至菩萨的心想。他说只要是有生命都叫众生，而众生就是一个妄想，就是念到的非善非恶，它就是一个妄想，但是呢它都在观世音菩萨音声之中，都在大势至菩萨心念之中，所以每个众生都是清净大海众菩萨，就是无量的变法界，尽虚空变法界清净大海，就是尽虚空变法界色身相无处法，春夏秋冬都是清净大海众菩萨。我们不要从昆仑飞过来，一个人一个人飞过来，不是这样的。色身相无处法，眼耳鼻身身意，地火风水空根识，其实都是清净大海众菩萨。你眼睛看了，耳朵听了，鼻子闻了，从里面从外面，就是半夜在想，这都是清净大海众菩萨。都是清净的，知道吧？都是清净的，都是他们都是互通的，都是真空妙有的。你看，你安居在那清净大海中菩萨，念完以后的话，这三个菩萨一念完以后的话，你就解脱了。因为念不就是成就你的观想吗？无观者就等于没有佛法，是的。所以就说一个人修行没有观，就等于没有佛法。有观才有佛法，是吧？观里面第一。可以成就我们什么呢？改变我们的习气，改变我们的业力，就下可以度无量众生。观呢，能够承接佛的果德，是吧？佛陀的果你不观，他接受不了的，是吧？那说众生的转念和观的改变呢，就上可以承接于佛，下可以成就众生。众生就是妄念嘛，通过观而改变嘛。如果你没有观，怎么跟佛相应呢？又怎么去转化你的心念呢？是的，没有心念那。这个不就危险了？所以观在我们心中，观是无比，那只有人才有观，所以人无比珍贵了，啊，人珍贵就是说善道就比较珍贵，是吧？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，他有观吗？他没有观，这个自然他不能观啊，他就只有人才有观啊，是不是？他不知道下这个观可以转念，那畜生他会转念吗？是吧？只有人才转念啊。所以圣严了解，我们修行就是要转念，不转念就麻烦啊！承接于佛陀的教法来转念我们心念，就能承接佛，能转念众生的心，这不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吗？是吧？因为你自己也是众生，就下化众生了。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题。所以我们在修行，不管是念经也好，师父讲课也好，还是在生活中你一个人走路也好，都要去起观。 起观才能正果，起观才能与法相应啊，起观呢它开般若智慧啊，所以观自在菩萨，观很重要，就是智慧体。那我说尊生呢，无始以来无明，这个举载说这四种见、四种颠倒，所以呢没有慧眼，所以身心、身体呀、和这个世界，就是身心等性呢，皆是无明。什么叫等性就无明？就是说，你执着于我，执着于身，啊，执着于身，不知道身是空，我见是吧？万念嘛。这万念呢是在无明之中啊，都是无明状态，所以比喻有人呢不知断命啊，譬喻有人不知断命啊啊，是故当知，是故当知，有我爱者啊，我与谁训，非谁训者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人呢啊，不会自己把自己的无明给灭了，觉得你们就在无明这个妄想呢啊，就像一个人呢不会断自己命是一样的。是故当知，我们呢都要执着于无明，所以呢有爱者我就喜欢，我就会随顺他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有爱我就随顺，没有爱呢那就变成嗔心和冤气，是吧？就是有人呢，活了一辈子啊，一生的冤气，冤气。你还说，跟自己有冤气，跟家人有冤气，跟公婆有冤气，跟老公有冤气。特别是很多人呢，跟公婆、跟老公、跟孩子，是吧？孩子天天在外面去吃杯粉、打麻将，然后不上班，有冤气不？是吧？然后老公在外面落高于人，然后呢，不回家，你心中有冤气不？然后公婆又不理解，老是给你带来麻烦，有冤气吧？你想一想，这种冤气在增长的时候，你一定变成畸形的人。如果你常常活在这里面，很痛苦的，真的。因为人什么东西啊，人在大便里居久了就有臭味呀。如果你在这种大冤气里面泡着，那你不会出问题吗？你不觉得你会出问题吗？是吧？那螺丝你几天不搞的话就生锈啊，是吧？要不然又不停地擦油啊。我在小的时候做木匠，做木匠那个刨子每天晚上刷一遍，每天要把它刷一遍，因为有擦，每天晚上必须要把这一点搞得干净，明天早上用就好用。如果你一天不擦，明天那个柱拿出来以后啊，上面有一层锈，对吧？就是说钢材啊都生锈，慢慢的就废掉了。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的，你老是聚在那种不去修整自己，聚在那种冤气里面，那你这个心呢肯定出问题。所以你看一看，有一些人老是生冤气的话，他的心就是畸形。畸形，这种畸形眼睛是紫的，很可怕的，知道吧？知道这个畸形的，就是说啊，所以你们语重特别要注意，就是我真的很怕语重。因为愚人跟老公啊，跟这带了一生的习气到了生下来，一股冤气一进来一看就是一股冤气。他进到寺庙的时候，他跟老公冤气，他跟丈夫冤气，跟孩子，他进了寺庙了，他身上一开口讲话全是冤气，就是非常的明显。不学佛的人一定是这个样子，就是。所以你们有幸呢，这个庙他宣传了这么多年，那应该比世界上比较强多了。但世间人肯定是很可怕的，你跟他在一块，他不学佛的，跟他在一块开口讲话都怨气重重。你跟他讲什么仁义道德，讲修行的，他根本不听的。不学佛的，不皈依的人，他不会听你这话。他一股，你像比例来讲吧，就是说这个，你发现呢，你发现一点点的美呀、就是路上，你发现吗？我常常说那个桃花开了一颗，是吧？你看了一个，哇，他开心的要命，拍照是吧？一个桃花它就这么美，为什么？他生命中非常寂寞，一个花就让他这么这样的去，他好像这世界上没有美的感觉，就一朵小花就让他这么得意，他在社会上很苦， 一朵小小的花，他就看到了，他就不知道这个世界本来是很美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一株好花让他就可以颠倒，你比呢，哎，你长得好美呀、啊！你看我一个人嘛，我稍微表扬他一株，哇，他开心的要命啊！他真的开心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就是这个，我发现就是说，哎，我稍微表扬他一株，他怎么这么开心啊？难道我不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啊？就是我随便的就讲了某一句话，然后对他一个赞美，然后他几天都忘记不了，那就几年都忘记不了。他就是生命中就这一点小的，就让他这么开心，证明他生命中没有开心的东西，就是一句话就让他那么开心。那也许他说，我们用善法想，就说你是出家人，你不要人家就说就等于认同他了，因为他感觉到你在保佑他，可能是这样的讲。那世间也是一样差不多的，就是整体来说，在这个人世间的冤气太重了，就是说什么表达你身上有冤气，就是你心中一直有冤气。他说这个冤气啊，就是说生命中一点好处你就得意了，你就往往得意了，就证明身上冤气好处没有开心。一个开心的人呢，就是说他常常开心的人不需要你讲好话的，知道吧？你怎么赞美他，他也无所谓，他一直很开心，他本来就开心嘛。哎呀，你说，就是你赞美他，他没感觉，他一直很开心，他给你的也是开心的东西，知道吗？一个不开心的人呢，遇到一点开心的事情就跳跃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不要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不要被这个嗔啊、爱呀、啊把你迷惑住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可以观察自己，观察自己。就是说这个嗔爱心呢，嗔爱心只要有嗔有爱的这个心，养什么呢？养无明，就是养那个我，就是你有爱你有恨，就是养那个我。所以说我们修行呢，不要老是在手机上表现出自己，因为手机那个是虚妄的，我们在生活着呢，在世人这些观察无我获得一种清净的法会。因为小乘的是舍离他，你比例来讲，这个世界我都不觉得美了，我觉得实际很美，是吧？你就混了手机上面那个美的世界去了。那二老汉就是这样的，觉得世界都不美，他喜欢的寂灭的美，他也在妄念里面。那我说我们现在，我们前面我们就讲了，我们修行有多么难啊！很多人叫你修行要放下贪心，然后呢就看到花，哎，贪心不能要，然后就离开这个花。过了一段时间看到花还是好美，法师也告诉你离开贪，他又跑走了。修过几十天，修过一两年回来，你看到花还是很美，是吧？很美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样躲离的方法修行呢，是永远证不得到的，一切悟不了道的。那我们怎么样的才能悟道？我们必须要看到花的本体是没有我的，知道吗？因为花看到花里没有我的时候，看到花的本性无我的时候，是空明一天。就是看到花的时候啊，发现了没有我的时候那种清净，知道吧？看到花的这个法里没有我的那种空灵啊，看到花的时候没有念头的那种焦云，看到花的时候本体没有我没有自的一个决心的时候寂灭，知道？你不离，你不要离开这个花。不要离开这个花，离开这个花修行修不成的，你必须要接受它，是吧？接受它，那么在花里面获得四种无我状态，是吧？那就是涅槃境界了，单体即是常住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表现呢？因为都是美的世界了嘛，都是清净的、庄严的、如幻的，都是寂灭的、觉性的。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啊，你要修行好，你要真的听到我的话，你就把手机给扔掉了，真的会扔掉。但是一转身，哎呀，我还是不是人，我还想发一点手机，我还是想搞一点什么东西。你发现你放不下来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还是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啊。但是你现在这个习气不断了，消消的淡薄一点，消的渐渐淡薄一点。不要老是在这些幻象上面增加我，因为无明呢，所有的嗔心和爱心都在饲养无明，饲养无明，就是吧？就像男女 执着于男女是饲养生死，就是说人六道轮回生死，就是说执着于男女生灭相，男女就是生灭相，执着男女的生灭就是情啊生灭相，那么说你的生死就会相去的快啊，相去的快，那么说你要把这个放下来，是吧？不要执着于这个东西，生灭相会让你生死呢啊非常快死，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要了解这个相的它的实相，这个是最重要，因为后面他会讲到这个四相怎么破。首先了解四相，如果以嗔爱心来养无明，那无明正在四相，就前面讲，在前面也讲了，就爱生欲，欲生生命，是吧？有了爱以后，你就有欲出现，有欲就养命，我这个命呢就生爱，爱又养欲，欲又生命，就这样六道轮回生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里面是这样讲的，这样呢就是说嗔爱殃无明，是吧？嗔爱殃无明，那无明呢就养这个万念我嘛，有了我出来以后呢，又在保护嗔爱，又嗔爱，又嗔爱呢又养无明，无明又生无明就是我了，我又养嗔爱，嗔爱呢又在养无明，养无明又在一个我出来，就是这么一样的，我发现跟前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是吧？只不过名字不一样而已。如果这样的去修行的话，与嗔爱的心用养无明那个我心那个心啊，这样，那说这样的想求道成佛的话，这不得成就，没办法成就，你在虚妄里面，虚妄里面。所以后面呢，就讲这个四相，讲这个缘何我相，这个我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？他就讲我相的本体是什么样子，善男子，缘何我相？为诸尊生心所正德，就是我想做的善男子，必须有人百害，我们身体有百害调湿啊，往失我身，四肢玄幻啊，色阳乖方，为家真爱，知道既自有我啊，故是故呢，正其方现我体，正其方现，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啊，你这个身体就像很多东西啊连在一起，你就能坐着不动，不是呢？把四肢放伸，然后呢，摄养观就是说不动啊，不动的时候，哎，就人在禅定之中可以发现没有我，知道吗？就是别人这个手放这个地方，因为我常常做这种训练了，就手放在那，然后进入定中。实际上久了以后啊，这个手就是个幻境，幻境。那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就手存在呢？瞪一下就可以感觉到，瞪一下，哎，这个明明一个瞪的时候，它产生摩擦，它在摩擦的时候呢，结果我出来了，这个就是我，知道吧？就是那个人身体近的时候，你非常近，然后拿一根针在你身上扎一下，哎，我就动了，是吧？就是说扎身体，结果我出来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在不沾你的时候，你自己就乖乖在这种状态里面，所以状态这个，因为本来这个地方是百害缘起的，它是没有这个体，没有自信的，是吧？你看，我晚上睡觉，如果这个身体有我，你晚上睡着了，这我又到哪里去了呢？这身体是没有我的，就是五蕴里面是没有我的。前面讲就是说，要了解色受相行识的本体是没有我的，受的本体是没有我的。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，就是说不是说我不受，不能讲哎，这个没有我了，我没有受，不能这样想，知道吧？色受相行是受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出来了；想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出来了；行的时候，哎，一个我在行；识的时候，一个识。但是色受相行是本身呢，它是没有我的，知道吧？它是谦虚的，它是无我的。它是寂灭的，它是有幻的，就是说我的走路它是有幻的，这个识它是有幻的，它是清净的，它是无我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色它是无我的，对吧？受它说你说你感受这个受是无我的，这擦擦是没有我的，就是说你手摸这个桌子，这个受就是一个受，出生以后哎，我在后面那个我，对吧？受的本体是没有我的，就凉，这个凉的本体是没有我的，就是冰凉的，这 这个冰凉的自身是没有我的，就是凉怎么会有我呢？是吧？有，但是呢，还有我会在后面出来，要我。但是你要了解，这个凉的本身都是没有我，这个触动以后就我出来了。其实你要了解，这个我就是缘起的，没有体的，知道吗？它是缘起的。就说你了解一切都缘起，哦，原来这个我也是缘起，它没有自性即是空，是吧？所以要了解一切法本来是没有我的，就是我们讲无因无我。你要悟到无生无我的时候，这个受，你就说你马上就摸就受，你就知道瞬间这个我是不成立，因为我是主宰者，我的主宰，但现在没有主宰的人，就是个受而已。摸它受，你在家你可以做一做，就是摸这个鞭子，这一个就是一个受，这里面没有一个我受，这个我是不成立的，而且这个受就是一个受。我这个受呢是幻的，知道吗？没有主宰者。这个时候呢，受呢，他说是清净的，他不会恨你的。恨什么？就摸他冷的手呢，我就生气了。但是他能会生气吗？就是你说你摸好冰凉的，是吧？冰凉的时候我会什么样？是吧？我会生气，是吧？那你觉得生气是手上这个冰凉生气呢，还是我的生气呢？知道，你吃那个饭，那个饭好苦啊，是不是？那是瘦啊，是吧？好苦啊！我问你，是苦在生气，还是我在生气呢？就是说，你发现我不想吃了，我生气了，你这个生气的那个定义，是不是在苦上面呢？就是，那个苦在跟你没有关系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那个借助这个苦跟你并没有关系，是我在生气，那个我在主宰的那个人在生气，我不想吃，我不想吃。我不要苦的道的，是吧？就是说要跟疗法的去吵架，你为什么搞这么苦的菜给我吃？他会吵架，他就不知道这个我是空的。如果有智慧的人呢，看到苦的时候，他能觉知到没有我的，他绝对不跟厨房吵架，知道吧？你说有的寺庙里面，这个菜好吃吗？你反馈一下，这是错误的。按照学佛来讲，不能这样搞，就是说苦的你也吃。花在地里面长，就在地里长；在墙上长，就在墙上长。你在里面逛卧就可以了，这下就修道了。你这样的反馈，人家一百个人，一百个贼都有一百个变化，那叫厨房怎么办啊？那厨房就是一百个人都有一百个，每个方法，这个今天的官好吃，那个菜不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讲一个讲一个，那疗法的人不要太神经啊！你想一想，一百个一百个口味，北方人喜欢吃咸的，南方人喜欢吃甜的。上海人喜欢吃淡的，是吧？那个这个西，每个地方的人吃都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出家人都是东南西北来的，你搞这个东西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厨房里根本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你写的时候还要反映，还必须一会儿要监督他。那监督我们必须要这样搞，啊，我们要再去调节尊师的心。调节尊师是以法来调节的，不是靠这个饮食来调节的。饮食有口饭吃就可以了，知道不能够用这个的一条背后，我们讲百味难调，所以我们要认识了这一点啊。所以生气肯定是不对，所以我们了解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可以忘掉我，反正但是呢，我这个不顶起来也没有关系了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个针出在我身上的时候，这个痛啊，就是很痛的时候，我就生气了。哦，痛自身是不会痛的，针也不会痛的，手也不痛的，就是我在痛，是吧？是一个我在痛。哎，这个我也没扎它，为什么会痛呢？是吧？我是生气，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在执着它，是不是？我这个法里没有我的，我跟执着干嘛？我把执着去掉不就可以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要了解这个体以后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了，你这个我相就会破了，无蕴里就没有我，所以成。无蕴就是色受相行识嘛，叫无蕴我嘛，啊，这个我相是吧？所以这个我相就讲无蕴自我，所以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，啊，阿弥陀佛。